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顶尖交易员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成功需要具备哪些非认知特质。上本篇导语，前两期我们对认知特质进行了详细解释，接下来将转到自律、适应力强、勇气等非认知特质。虽然聪明、理性、量化能力和信心等认知特征对于交易成功至关重要，但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非认知特征。在我们深入研究之前，这里是我们将涵盖的完整特征列表，一、纪律和自我控制，二、适应力强，三、勇气，四、自我认知，五、抗压能力，六、专注，七、耐心，八、控制点，九、果断。第一节，纪律和自我控制。纪律和自我控制是责任心的两个方面，对交易成功至关重要。学习交易规则很容易，但如果你不遵守他们，你就会失败。许多老练、聪明、知识渊博的交易员都因为纪律不严和自制力差而失败。保持纪律和完全控制我们的行动的斗争是每个人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我们都知道运动和健康的饮食会让我们保持苗条和健康。大多数人都想变得苗条和健康。然而 ,71.6% 的美国成年人超重或肥胖。了解需要做什么和做需要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自律是生活各个方面的最大优势。健康、健身、教育、事业成功、生产力、婚姻寿命，当然还有交易，他们都需要纪律。提高你目前的纪律水平，你将增加你未来的幸福和成功水平。在生活和交易中都是如此。首先，了解你在自我控制连续体中的位置。在系列一的测验中，你给自己打了多少分？如果你在这一类别中处于低位，就像我一样，那么这里就是你需要关注的地方。世界上最聪明的交易员如果自控能力差，也不会成功。本书中提到有许多特点、特质和想法，但如果你在自律方面有问题，我会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你的首要任务。采取行动并学习变得更有纪律。这里有一些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建议。如何提升自律？如果你的自律能力差，承认吧。然后创建系统来处理它。太多的人只是希望他们下次会变得更强大、更有纪律，而不是制造摩擦来防止不必要的行为，并自动养成理想的习惯。尽可能外包纪律。比如，每次你进行交易时，立即加载自动止损。如果你有一个为你工作的团队，请将你的手从按钮上拿开，让他们根据你预先设置的参数让你进入和退出交易。请记住，一旦你开始交易，偏见就会开始。你经常会开始过度思考、过度反应和过度分析。坚持你在入场时选择的参数，自动或外包止损，并获利了结，这样你就不会过度交易。创建一套清晰的风险管理规则，并使它们尽可能简单。如果你的每日止损为10万美元，你很容易知道当天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如果你使用一套非常复杂的规则来管理你的风险管理，并且没有明确的弹出按钮，你就更有可能崩溃。总是由每日、每周或每月的止损或全部三种来管理破产风险。冥想或做瑜伽。处于躁动状态的头脑缺乏自制力和意志力。阅读有关意志力和自我控制的书籍。这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俱来但也可以培养的特质。当你读完这些书后，列出一份简短的要点清单，你计划采取2到3项行动来改进你的流程，并变得更有纪律。让事情尽可能简单。找个教练交易员接受多种级别的指导。当我在一家对冲基金工作时，我们有一位每月来一次的教练，我发现这个过程很有用。优秀的交易教练兼具心理学、绩效科学和交易方面的经验。在聘请交易教练之前，做一些尽职调查。第二节，适应力强，许多交易员擅长特定类型的市场。有些是优秀的突破交易员、区间交易员或订单流交易员。也许他们在股市下跌时表现良好，但在股市上涨时表现不佳。一些交易员在使用算法之前表现出色，但不知道如何交易算法驱动的市场。挑战在于市场总是在变化。适应是长期交易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节，勇气，但不是鲁莽，好的交易需要勇气。你需要能够采取与常识、媒体炒作和电视上的聪明人所说的相悖的立场。你需要持有足够大的头寸，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让你合理的感受到风险。你需要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驾驶汽车才能赢得大奖赛，但不能快到撞到墙上。最佳风险偏好是厌恶风险的白手起家和草率的过度交易之间的狭窄平衡点。 没有完美的交易。当你看到一个看起来很棒的设置时，请在你的风险管理框架下投入尽可能多的资金。我使用三级系统进行信念和风险分配。我们将在后面深入探讨规模和信念，但现在只需知道，当涉及到你的最高信念交易时，你应该承担足够的风险，让你感到不舒服，但不会失控。你认为最大的尺寸仍然是合理的，无论这是否会使你的膝盖发软。如果它让你的膝盖有点颤抖，但数学是合理的，那就完美了。当巨大的机会出现时，改变下注大小是交易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优秀的交易员了解根据机会、市场波动性和他们当前的表现改变赌注大小的重要性。无论机会级、波动性或损益如何，糟糕的交易员总是交易相同的头寸规模。请记住，从惊慌失措到发疯是一个连续体。你需要勇敢，但不能鲁莽。破产风险是要管理的头号风险，而不是错失良机的风险。没有落后于预算或基准的风险。没有表现不及你旁边的人的风险。冒有意义的、勇敢的风险，但永远不要望向深渊。请注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是恒定的。许多交易员在不同条件下表现不同。以下是影响交易员风险偏好的三种效应：一、临界效应。亏损的交易员往往比盈利的交易员更紧张。如果你今年增加了400万美元，然后下降到250万美元，亏损150万美元，这与从增加100万美元到减少50万万。二、期末效应。交易员倾向于在年底时承担较少的风险。如果交易员今年表现不错，他们想将其存入银行。如果他们度过了糟糕的一年，他们不想让情况变得更糟。这种影响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对冲基金每年不会支付超过一次的原因。实行每年两次派息的对冲基金发现，交易员的风险偏好在6月和12月都下降，而不仅仅是在12月。三、房钱效应。在给定时期内获利丰厚的交易员往往会愿意承担额外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房钱效应，一种在实验和现实环境中都会出现的偏见。房钱效应在大涨后立即特别强烈，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散。你的风险偏好如何？在系列一的测验中，如果你得到7或8分，你可能处于最佳位置。低于7，你可能没有承担足够的风险，交易可能低于潜力。9还是10？你很可能过度交易或过于用力。以下是对不同风险偏好分数、它们的含义以及解决方式的相关讨论。风险偏好评分 1-4 风险厌恶型交易员，落入 1-4 范围的交易员比你预期的要多。没关系。如果你厌恶风险，你仍然可以成功交易。但不要否认。保持自我意识并诚实对待你的分数风险厌恶型交易员的特征，怕赔钱。害怕亏钱是不可能交易成功的。你永远都是软弱的。如果你的恐惧来自内心，你需要努力解决它。如果你的恐惧来自资本不足，那么讽刺的是，你对亏损的恐惧意味着你将损失所有的钱。等到你有足够的资本，然后再找到另一个收入来源。资金太少的交易员最终会赌博。交易中最大的真正风险是你会赔钱。你需要了解并接受这种风险，然后才能有任何成功的机会。作为专业人士，扣动扳机有困难。总是寻找完美的交易。交易前需要调整很多事情。拥有与经理或同事相同的立场，通常会感觉更自在。很少采取相反的立场。给厌恶风险型交易员的提示，首先，很多优秀的交易员都厌恶风险。他们拥有成功交易所需的许多技能，这是他们的主要弱点。这不是最难克服的弱点，但它需要一小段必须认真遵守的规则，一为每笔交易设置一个最小风险大小。对于激进的交易员，你更担心风险的最大美元。对于规避风险的交易员，你需要设置最低限度。就像每条高速公路都有速度限制一样，许多道路上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最低速度。如果你在家中使用5万美元的账户进行交易，冒100美元的风险赚取200美元不会有任何效果。最低风险金额可确保你从好的创意中获取最大价值。当我第一次在对冲基金工作时，我感觉自己像个糖果店里的孩子，因为我不仅可以交易外汇，还可以交易阳光下的每一个金融市场。我可以交易石油、小麦、债券和任何我想要的东西。起初，这让我涉足了许多市场。这是一次很棒的学习经历，但我发现我在二级市场的风险管理交易方面做得很差，因为他们比我的核心交易小得多。 我会在外汇交易上冒30万美元的风险，但一开始我可能只会在石油交易上冒5万美元的风险，因为我觉得自己也不了解市场。因此，当石油交易对我不利时，我往往会表现出缺乏纪律，因为损益影响很小。我会把我的止损拉低，甚至只是取消它，因为损失并没有真正造成伤害。相比之下，当交易如我所愿时，我很难在目标位置获利了结，因为感觉收益不够大。我可能会对自己说，伙计，这是个好主意，但我只赚了65000美元，甚至不值得精神资本。也许我可以把它扩大到10万美元，至少让它值得付出努力。不用说，达到目标后，油价会反转，我会小幅亏损减仓。当我为非核心市场设定最低风险时，我对这些产品的交易大幅改善。我不会涉足石油、白银或其他期货，只有在我有强烈的看法并且愿意承担有意义的风险时才会进入，比如20万美元或更多。如果我在外汇市场的正常风险规模是30万美元，这确保了 A 进入二级市场之前的高度信念，因为有意义的资本处于危险之中 B 适当关注头寸和严格的风险管理，因为头寸足够重要，这意味着 C 在非核心市场上没有太小的头寸来分散或浪费精神资本。二，在止损、获利或其他一些预先确定的重新评估触发器被击中之前，不要取消交易。我将在整本书中解释重新评估触发器的含义。风险厌恶型交易员在每个角落都看到危险，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寻找借口来结束交易中的不适，并回到放松的平坦状态。请记住，要成为顶尖交易员，你需要对有时感到不舒服感到满意。三，使用交易配额。设置你计划在给定时间段内进行的交易数量并坚持下去。你的第一直觉可能是，如果没有那么多机会怎么办？机会总是有的。如果他们只是较低的信念机会，那么就适当的调整他们的大小。你为自己设置的配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交易风格，但如果你是短线交易员但不是日间交易员或高频交易员，你可以设置每周至少3笔交易。这迫使你参与并承担风险，即使你这样做不舒服。当然，这可能会让你进行一些较低的 EV 交易，但权衡是必要的，以确保你不会在场外花费太多时间，投资不足。风险偏好评分 5-7 中等风险型交易员，如果你在厌恶风险和寻求风险的连续统一题上给自己打了5、6或7分，那么你可能可以提升自己的水平。你的风险厌恶不是弱点，但你可以稍微舒展一下自己，避免早期的职业生涯停滞不前。在2000年代初期，我在一家普遍厌恶风险的银行工作。他们运行的风险业务模型在银行中出奇的普遍，承担风险，但不要亏本。对于既要保护银行，又要在交易条件最佳时允许一点上行空间的经理来说，这是最佳商业模式。许多基于 POD 的对冲基金采用相同的商业模式。如果你有100名交易员，他们都使用非常严格的止损，但其中一些交易员仍然能够在一年内产生 20% 的回报，那么对冲基金的整体回报和下普比率将非常出色。一些交易员厌恶这种商业模式，因为这让他们感到紧张。冒险而不赔钱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真的不是。这只是意味着你需要像看涨期权一样行事。当你获利时，你想冒多大的风险就冒多大的风险，但当你没有盈利时，就玩得非常紧。对于任何将为他工作的交易员视为投资组合的保守高级经理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即使对于风险偏好非常强的交易员来说，它不是最有趣的工作模式。适度冒险者在这种模型中茁壮成长，因为他们提供的正是管理层想要的良好的上升空间和有限的下降空间。我的方法通常相当灵活，但我明确地得出结论，这是大多数交易员的最佳策略。当你拥有强大的盈亏基础时增加你的风险，当你接近或低于零时降低你的风险。这大大降低了破产风险，允许正确的尾巴，并为你提供长期成功的最佳机会。不过，风险偏好在 5-7 范围内的交易员很难产生分布的诱尾，因为一旦他们达到预算或目标，他们就更有可能感到满意。当我在我提到的通常规避风险的银行工作时，我就是这种交易员。如果我的预算是500万美元，并且我在一年后的8个月内达到了目标，我就会被鼓励存入银行或打电话登记或放轻松到年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会大大降低你了解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交易员的能力， 因为尽管存在房屋资金效应的风险，但大多数交易员在拥有大量随意基础时处于最佳状态，但可以保持耐心，寻找值得下大赌注的好机会。鉴于管理层的激励和指导，我在那家银行的表现就像一个风险偏好为 5-7 的交易员，尽管我真正的风险偏好要高得多。足够高以至于当我不在最佳状态时，它往往是一个弱点。2006年我去雷曼兄弟时，这一年开局不错。我的预算是600万美元，到3月我的预算比这个多。当时我去找我的老板，问他觉得我应该如何进行。我向他解释了我上一份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一旦我达到预算，他们会如何告诉我放轻松。怎么可能，伙计？这是你了解自己是哪种交易员的机会。你在银行里有600万美元，将止损设在300万，然后将6变成10。我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他挥手示意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去赚钱吧。那一年我赚了5000万美元，我永远感谢那位经理教我这一课。教训不是你银行里有钱所以去赌吧。教训是当你的资本状况良好且损益丰厚时，有条不紊地增加风险并尝试突破天花板。去做的时间不是1月1日而是1月1日。当你在银行里有钱，市场充满机会时，就该去做了。当你采用这种方法时，保持对不利和回撤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设定一个时间点，在该时间点你将返回到更具防御性的方法。在上述案例中，我赚了600万美元，并将我的回到防御水平设置为加300万美元。这给了你足够的弹药，让你在做得好的时候努力前进，但也定义了你的缺点，这样你就不会花光你赚到的所有钱。风险偏好得分在 5-7 范围内的交易员需要许可和机会在他们表现良好时努力推动。如果你正在管理这样的交易员，推动他们，推动自己。问他们，你想看看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交易员吗？这是你的机会。如果你的风险偏好得分在 5-7 之间，可以尝试以下操作，如上所述，当你达到过去你会感到满意的损益阈值时，不要将其视为放松的机会。想想你可能损失的金额，但仍会让你处于强势地位。例如，如果你的预算是400万美元，而你在4月份增加了300万美元。对自己说，我要等待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或一系列机会，并且更加积极的交易，直到我回撤到200万美元。换句话说，如果我看到我相信的交易，我将非常积极的处理100万美元的盈亏。如果你回撤至200万美元，请重新设置并放慢速度。但是如果你能够冒着100万美元的风险赚取300万美元，突然间你发现自己增加了600万美元，而这仍然只是6月。你退回到200万美元，重新设置并 100% 清楚，这不是盲目加倍。这会增加你在高赔率机会上的赌注，因为你有足够的资金这样做。这就是你如何在没有破产风险的情况下产生超额回报。无论你是哪种类型的交易员，都不会有无限多的年份让你在开年时表现强劲且交易环境良好。大胆试试吧。如果你减少到预定点，那没关系。交易是关于风险的。有时你错了，你会输。那就是交易。然后你开始重新开始建立损益表。如果你在 5-7 范围内并且一直表现良好，可以尝试另一件事，将所有风险参数增加一个相当小的增量，比如 20%。如果你通常交易200个 E-mini 合约，增加到240个。如果你是一个零售交易员，将 1% 的资金作为你的每日止损，将其增加到 1.2% 的资金。如果你是银行交易员，通常交易2000万 Euros, 试试2400万。当你有信心并且交易良好时，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增量风险的增加会让你摆脱始终保持相同头寸规模的习惯。风险偏好评分 8-9 强烈风险偏好型交易员风险偏好得分为8或9的交易员具有最大的上行空间，但也需要更多的监督，并且比得分较低的交易员具有更大的下行风险。我会说，风险偏好的最佳点是在 7.5-8.0 区间内，尽管得分非常高的交易员有时可以带来巨大的回报。话又说回来，有时他们看起来会很吓人。具有强烈风险偏好的交易员需要规则。如果你属于这一类，制定具体但简单的规则来规范你冒险的欲望。以下所有限制都应明确定义并视为牢不可破一每日、每月和每年的最大损失。这可以是基于总资本和当前损益的公式。根据交易风格、交易产品的流动性和时间范围，每日止损并不适合所有交易员。二、允许交易的产品和策略。 比如对冲基金 PM 能否出售具有无限下行空间的波动性。家庭日交易员可以做空低价股票吗？外汇交易员能否持有挂钩或管理的亚洲货币头寸？我亲眼目睹的许多暴跌都是交易员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交易该产品的交易结果。对冲基金经理冒着24个基点的风险在加拿大银行日赚取一。零售日间交易员做空一只交易清淡的生物制药股票。期权交易员卖出 SCN 波动性。零售外汇交易员在 1.2010 做多欧元对瑞郎。这些都是交易员交易他们本不应该接触的产品而造成的后果。如果你在家进行日间交易，哪些股票适合交易？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可能是长期成功与你交易账户的及时和破坏之间的区别。三、产品的最大持仓量。四、风险价值 VAR 或压力测试损益。这些是银行和对冲基金使用的更高级别的框架，但是这两种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时都存在很多问题。如果你在家交易，不用担心 VAR， 它是机构使用的工具。五、冷却水平。如果交易员从高位抽取 X 或赚取 Y 的超额收益，他应该进入2到3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所有风险都会减半，这有助于在疲软时期后稳定损益，并避免在强劲时期后出现赢家倾斜。如果交易员有足够的经验、损益历史和自我意识，知道自己不会出现赢家倾向或过度自信，则可以不考虑冷却水平。冷却水平与下行止损不同，因为它们更多的与不良趋势和峰值回落有关，而不是损益的绝对水平。风险偏好评分，10风险偏好过高，如果你给自己的风险偏好打了10分，你就需要小心了。你可能属于寻求刺激、为兴奋而交易或赌博的类别。交易可能很像赌博，如果你有上瘾的性格，它也会产生类似的多巴胺效应。除了我上面列出的规则，风险偏好得分为10的交易员需要诚实地分析他们的交易动机，并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来了解他们的行为更像是金融专业人士还是赌博成瘾者。处于冒险范围极端的交易员将交易作为另一种寻求刺激的方法，这不是很好。关于风险偏好的讨论到此结束，下面我们将回到定义顶尖交易员的其他非认知特质。顶尖交易员系列第六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果断、自我意识等其他非认知特质也有助于提升你的交易能力。记住，交易是一段可以带给你智慧的旅程，有益于你的非交易生活。顶尖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